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呢要来和大家探讨的题目是什么是中阴身。中阴身呢这个名称，我们在从这个名字的意义就知道说，它就是众生死了以后呢，还没有受新的果报身之前呢，所受的一个中间的五阴身，叫中阴身。那这中阴身呢，它的这个法义，它的内容啊，我们要来引用瑜伽师地论中啊弥勒菩萨的为我们的这个开示来解说这一段。那论中呢这么讲，弥勒菩萨这么开示：而此中有必具诸根，造恶业者所得中有，如黑裸光或阴暗夜；作善业者所得中有，如白衣光或清明夜。又此中有随所当生，即彼行内中有而生。我们先来看这一段论文。论文中弥勒菩萨这么讲哦，说中有啊，就是指这个中阴呐，因为这个中阴身呢是这个这一生死后，下一生这个果报身之前的这个五阴身，有的意思就是三界有嘛哈，所以称为中有。那这个中阴身呢？它是具足诸根的，也就是说它去具足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都具足的。那它这个造作恶业者，它所得的中阴身啊，它是好像这个黑色的羊一样这么阴暗。那么做善业者这个所得中阴身呢，又好像穿着白衣的这样的亮这样一个亮的亮度的情况。那么告诉我们说，这个中有，也就是这个中阴身呢，它是随着说这个有情呢，它到底它是属于下一个果报是属于哪一类的那下一个果报是属于哪一类的情况之下，它的中阴身就生所出生的就是与它下一个果报那个类是同一类的比如说他下一个果报是属于这个畜生类的这个牛或是羊，那他的这个时候的中阴呢就属于这个牛或羊的那一类。如果说他下一个果报是属于欲界天的天人，那么他现在出现的中阴身呢就属于欲界天的那一类的中阴身。如果说他下一个果报是属于人那么他的这个中阴身呢，也就是跟人相似的中阴身他这一段说随所当生即彼行内中有而生，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也让我们知道说中阴身他到底他是什么样的形状，原来他不是固定的，他要来看待说到底他下一个果报身是属于哪一类，那么他的中阴身就是跟哪一类。所以说如果有这个能够看到中阴身的人， 看到的是什么类，就会知道说，那么这个中阴他即将往生的是属于哪个果报哦，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接下来这个论文又这么说，弥勒菩萨这么开示：又此中游，若未得生缘即七日住，有得生缘即不决定，坐即七日未得生缘，死而复生，即七日住，如是辗转未得生缘，乃至七七日住，至此以后觉得生缘。又此中游七日时宜，或即于此类生，或由余月可转。啊，这一段论文我们也先来看看它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中阴身呢，他如果还没有啊得到出生的因缘，啊，他下一个果报生的因缘还没到，那个因缘还没到，他这个中阴身有七天的寿量。他假如说在中间呢，他生缘到了，那就不一定说一定要七天啊，也就是可能两天三天他的生缘到了啊，所以说如果有生缘，那就不一定说一定要七天才会去受生哈，就这个意思。那如果说啊七天到了啊，这个受生的因缘还没有到，那么这个中阴身它会坏掉，会死掉。也就是说，这个中阴身呢，它有七天的寿量，还没有下一个生缘还没满足的时候，因缘还没具足的时候，它就会坏掉，会在出生新的中阴身，所以叫死而复生啦。那么新的中阴身出生以后也是七天的寿量，那这样子辗转这个等于说死了又生，生了又死。假使说他这个受生的因缘一直还没有到，那么这样子七天呢总共有七个，也就是说这个中阴身呢会经历七个七天，经历七个七天以后，那么一定有生缘。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中阴身第一个七天坏了以后呢，第二个出生以后又是七天，那第二个七天的这个中阴身坏了以后再出生第三个中阴身，又有第三个七天。他这样的一个辗转呢，到第七个七天中阴身第七天到了以后呢，他一定有生缘的啊。那这个中阴身七天死了以后呢，有可能是直接在同一类的生中阴身，比如说人，或者说畜生类。假如说我们刚刚讲是牛或羊，那牛比如说牛的这个中阴在七天死了以后坏了以后呢，一直还没有父母缘，还没有这个道，那么他下一个七天的这个中阴的类别还是一样是牛的中阴。可是如果有别的业可以转变的，比如说这位友情的眷属啊，家人啊，为他追福啊，资助他，比如说这个为他这个供养三宝啦，为他广行布施啦然后为他这个去造作这些护持正法的业啦，回向给他那这个因为说在中阴中的这个友情呢，领受到了眷属为他的追福，他领受到了后心念能够一念了知说原来过去所造的业要忏悔因为在人的时候呢造作了恶业，导致现在沦为这个牛的中阴。因为家人眷属为他追福，他一念忏悔他的罪业，领受家属为他所造的福以后，他就可以转变转变可能转变为人的中阴所以呢这段论文告诉我们说在七天的期限死了以后，中阴身下一个中阴有可能会转变，如果有余的业，如果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善业的话，那也有可能是什么呢？也有可能说他是属于这个人的中阴啊，可是在人的中阴的时候呢，因为当时可能眷属在争吵，在他灵前争吵，导致这个往生者呢起了嗔念，起了嗔心以后呢，造成第二个中阴变成畜生道的中阴，也有可能所以我们说往生者这个在中阴阶段的时候，家属呢千万一定要为他追福，为他这个斋戒不要再杀生， 同时呢能够去广行布施，或者是供养三宝，护持正法，把这个福业呢回向给这个往生者，让他可以借这个福能够往生善处。因为在中阴的阶段还是可以转变的啊，这一段论文在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接下来呢，弥勒菩萨又这么讲哦，此中有种种名，或名中有，在始生二有中间生故，或名见达复，寻相行故，相所知故，或名异行，以异为一往生处故。那么这一段论文呢，告诉我们说，这个中有呢，这个中阴呐、啊，有很多名字，称为中有呢，是因为它是在始生二有中间生故，就是我们前面告诉大家说，在这个果报生死了以后呢，在下一个果报生还没出生之前啊，中间的五阴生，所以称为中有，或者称为见达复啊。见达复其实它是梵文的这个直译，意思中文我们汉文的意思称为寻香。那寻香而行，也就是说这中阴啊，它是依止于这个香啊来滋养它的五阴生的，所以呢中阴生它是要这个依香而食的，它需要以香来当作它的这个滋养它色身的食物啊，所以是香来滋养它的色身啊。或名异行，以异为一往生处故，也就是说只要有情啊，它还没有断除，还没有这个依于圣道修道来断除一根相应的俱生我执烦恼啊。一根相应的俱生我执烦恼，就是指这个我见呐、啊、我爱呐、啊、我痴我慢。那只要一根还没有断除这俱生我执烦恼的情况之下，那一根呢，它会把这个五蕴呢、啊，以及依五蕴而有的见闻觉知，当作是自己，当作是真实。所以呢，一根它会要为了要取得这个五蕴生，它就会去受生。所以呢，所以这个中有才会有这个异行这个名称出来。那接下来呢这个论语又这么讲哦，又彼生时为是化生六处具足，将受生时于当生处见己同类可异有情，由此于彼起其心欲即往生处便被居爱，使生道理如前应知。那么这一段论文呢，为我们开示的是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中阴生啊，他出生的是以化生为出生的方式，就是以这个已经毁坏的五蕴生，依止于已经毁坏的五蕴生而化生。那么化生的结果呢，还是六处具足。六处呢，指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处，有这六处，当然就有见闻觉知了哈。那当受生的时候，也就是要前往去受下一个果报生，去受生的时候，那么他会在他要受生的处所看到跟自己同样的同类哦，自己同类比如说是人，就人的同类，自己如果是当时是这个天人的身，就天人的同，天人就是他的同类，如果当时自己的这个五阴身是属于畜生类哦，是牛或羊，就会看到自己同类的牛或羊。所以呢，在看到自己同类的可异有情，以人来讲的话，人的中阴他会看到与自己同类的可异有情，就是看到自己的父母，他在做什么呢？还看到自己的父母在这个和合的过程里面，因为他的根本烦恼的关系呢，在这里面呢，他就对这个与自己这个异性产生了这种欲爱。产生了心乐跟欲爱，产生了颠倒想，这个时候呢，就被这个欲爱的境界啊所拘束、所障碍的，而不知道说那是父母，不以父母想，而是以什么想呢？以自己要与自己的异性去和合而想的这个念头呢，往生处去，所以呢就投胎去了。那投胎去了以后，当然中阴身就毁坏了。说这样子就是中阴身就坏了，然后投胎就是受生了，就是死生的道理让我们知道。所以前面这一段论文呢，让我们知道说中阴身 他是是化身哦，中阴身有七天的寿量，中阴身呢他有这个各种类别中阴身，同时呢中阴身他在中间的阶段，如果说家人眷属为他追福，他也可以转业转变的，或者说如果家人眷属不小心这个说了什么这个恶言，让这个中阴这个友情生气，也可能转业同时呢让我们知道说在中阴的阶段会去受生的道理是因为意根还有这个相应的这个是根本烦恼，同时呢会以颠倒想来入胎如果说具足根本烦恼的，当然颠倒想来入胎，不以父母想而入胎，以自己要与这个异性和而入胎那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中阴身的这个形象。那现在我们知道说有中阴的这个情况之下去受生，那六道有情呢大部分是有中阴的，除了两种情形没有中阴。哪两种情况呢？第一种情况是生到无色界，因为出生到无色界呢他本身在人间的时候已经要证得四空定了，证得四空定本身它是属于精神状态，他自己已经可以脱离这个色的系缚，所以他可以证得四空定。那四空定本身的果报呢纯粹是一种精神状态，所以受生于无色界是不经过中阴的。第二种没有经过中阴的是造极大的恶业，造极大的恶业呢让他生生入地狱，而没有经过中阴身。那这个生生入地狱的情况呢，我们举一段经文来为大家说明。在楞严经里面佛这么说，如宝莲香比丘尼持菩萨戒施行淫欲，妄言行淫非杀非偷无有业报，发誓予以先于你根生大猛火，后于节节猛火烧燃堕无间狱。琉璃大王善心比丘，琉璃为诸瞿昙族姓善心妄说一切法空，生生陷入阿鼻地狱。好，这一段经文呢佛告诉我们说有一位比丘尼叫做宝莲香，宝莲香比丘尼出家以后呢依止于佛而出家修学，那持了菩萨戒，菩萨戒本身呢它是告诉我们不能杀盗淫妄等等有十个十重戒，可是呢他却私底下行淫因为出家已经是要断淫了，他是私行淫欲，同时呢他这个毁犯了菩萨戒毁犯佛语以后呢还妄言说行淫非杀非偷无有业报，那这样子来这个妄言这些这个因果，讲这个话完了以后呢就女根生大猛火，节节猛火烧燃，生生入无间狱的，因为这个罪太重了。另外讲到琉璃大王，琉璃大王呢他因为起称要诛杀这个瞿昙族这个释迦族，那不顾这个世尊来跟他劝阻，他把这个释迦族整个诛灭了，这个罪业非常重，所以生生陷入阿鼻地狱。另外一位是善心比丘，善心比丘他跟随着佛修学，在佛座下出家佛经常跟他谆谆教诲，可是这个善心比丘呢却不信佛语，他却一直在赞叹外道，赞叹外道什么呢？赞叹外道说他是无佛无法无涅槃无因无果等于说他在佛的座下接受佛的教导佛不断的跟他开导什么是真实佛法，外道法这个完全不能实证解脱，可是他却不信佛语所以呢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毁佛语，所以这个生生陷入阿鼻地狱，因为罪业太重这个是没有经过中阴的部分那另外一种情况呢也是我们要知道，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到底有没有经过中阴呢我们说除了这个往生到无色界不经过中阴，以及说造下这个罪业太重的业恶业的话也没有经过中阴而生生入无间地狱，那么往生极乐世界呢它是有经过中阴的，因为在这个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讲到了上品往生的情况 上品上生说到说，自见其身成金刚台，随从佛后如弹之情往生彼国。那上品中生怎么讲呢？说行者自见坐紫金台，合掌插手赞叹诸佛，如一念请即生彼国七宝池中。这个部分我们看这个经文这么讲，就说哈，就会知道这个往生者呢，他在这个往生还没有升到极乐世界之前那他是自见其身成金刚台。如果说他这个五蕴身已经坏了，那又还没有升到极乐世界，那又自见其身成金刚台，那到底是什么身能够成金刚台呢？所以中间这个身就是中阴身，因为在这个死生恶有中间的身呢，就是中阴身嘛。所以我们要知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仍然有中阴身的所以才能够说自见其身成金刚台嘛，或者说行者自见坐紫金台，所以必定是有这个中阴身的这个部分才能够借着金刚台或紫金台由阿弥陀佛的摄受，然后升到极乐国去。那这一个地方呢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说在刚刚我们解说的过程里面说，中阴身呢他受生他是会受到拘碍的，也就是说他因为还没有断这些一根相应的根本烦恼那么他本身呢又是如果是在欲界，又没有修禅定又不是要升到色界天，那升到色界天呢他是有中阴身但是他是化身因为色界天本身已经没有男女相了，既然没有男女相，就没有所谓入胎的事情，因为入胎呢是在欲界，欲界呢因为欲爱本身是欲界的戏服，既然生在欲界，表示这个戏服还在，所以呢入胎就会经过所谓的这个父母和合的方式入胎，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淫欲的情况出现了。那如果升到色界天呢，因为这个行者本身在修禅定的过程里面已经断了欲界爱了，所以呢他升到这个色界天是化生，不经过所谓的淫欲，因为本身的果报因本身已经断了，所以果本身就不会经过淫欲，以化生来升到色界天。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有一点是比较不一样的，就是说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行者，他可能大部分多数都还没有断除淫欲，还没有断除欲界爱，但是呢借由阿弥陀佛的这样的方便，借由阿弥陀佛的方便施设这个这个接引往生的这个这九品往生，然后呢又有这个所谓的金刚台紫金台或是金莲花的方式来接引友情。那升到极乐世界呢是什么呢？是莲华化生。所以呢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虽然有中阴，可是却虽然还没有断欲，可是却不用经过淫欲，不用经过这种淫欲的境界，不用受到这种淫欲境界的这个遮障拘束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方便善巧。所以呢我们在经中呢会听闻到一句这样的唱诵，说或生十方净土中，七宝莲华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同学。这里就告诉我们说，生于十方净土中以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来譬喻，那么七宝莲华呢就是化生这个生到极乐世界友情的父母那这个父母指的当然不是指在我们说在欲界受生的这种父母，而是说是由这个莲华来化生那以莲华化生当然就是表示是阿弥陀佛施设的方便善巧。所以呢这个求生极方极乐世界者也要知道也就要知道说自己在中阴中，那么当佛来接引的时候，来方便善巧来接引的时候，那你自己这个以自己的愿力，以自己所修到的这个内容，有九品来摄受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之后呢这个除了上品上生直接生于极乐世界以外除了上品上生 以外，其他都是经过莲华来化生，来生于极乐。那么对于中阴身的内容呢，我们了解以后就会知道说，如果是菩萨生生发愿世世在人间行菩萨道，那就要求早日能够正知入胎，让自己能够远离被这个淫欲的拘碍。那也对于众生呢，为什么会受到淫欲拘碍而入胎，也要了解对于中阴身的问题，我们就探讨到这里了。阿弥陀佛。
明心与眼见佛性，由正光居士著。本书详细阐述明心与眼见佛性之异同，显示禅宗破初参明心与过重观眼见佛性二观之间的关联，又借法义辩证而旁述其他圣妙法义，读后并能远离佛门长久以来积非成是的错误之见，并能令学人与佛法的实证上获得极大注意。